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纪念日三个字呢？纪念日啊，就是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以至于呢当事人或者是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民族有记忆的深刻，意义非凡。所以每一年呢当天，人们或者是团体还有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庆祝、怀念或者是悼念。而国家呢或者是宗教相关的纪念日，一般来说啊就会呢放假一天，成为法定假日。如果呢是重大日子，那人们呢就会在前一天准备啊，叫做前戏。像比如说呢中秋节前戏、大除夕、平安夜等等哦。
要祷告有，要亲亲有，要读经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还是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来认识呢，冲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朱佑任啊，那我们呢已经读了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那今天呢，花儿姐姐继续的来读上一次我们读到一半，就是《我喜屋忧小传》的夏新南高校春夏联霸的内容。那花儿姐姐从上次呢读到的地方开始呢，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他提倡做事必须要有魂、知和三位一体的概念，魂是奉行者信念行事。知是透过各种方式充实自身的才能，和则是与伙伴建立信赖，齐心面对困难。他的许多要求也照着这根方针而做，例如他要求队友间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但是表面上古板的规定背后却是有着想要完成任务，队友之间的沟通还有讯息传递是必不可少的，而见面互相打招呼就是对话展开的第一步。如此细致的理由，他对队员们的态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曾经他们在外校训练，一名球员在打击练习当中将落在脚边的球踢开，我喜屋见状之后立刻的上前去训斥该球员，
这是借来的场地，人家好心的提供球场球具给我们，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不珍惜，给我向对方道歉。
我喜屋出身自冲绳，他深知冲绳人凡事差不多就好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是其他地区出身的人来带领球队，大概会觉得反正冲绳就是这样，而不会去严厉的约束球员们。但他自己认为正因为自己出身于冲绳，知道这种态度多半都是懒散的借口，于是更要好改掉这个毛病。比起棒球，他希望更能够教导这些人更多精神上的东西，即使他们未来不打球，但因为受了这些教诲，在其他领域上发展出一片天，这也是我喜屋乐于看到的。当然棒球还是要打，练习也毫不马虎。过去我喜屋在北海道连下雪都要练，现在自然是连下雨都不放过球员们。冲绳的梅雨季节不短，一旦下雨就难以在室外练习，这曾经是许多冲绳人为棒球水准不佳缓颊的借口。而我喜屋当然不会接受这个理由，即使下雨球员也得穿着雨鞋雨衣照练不误。他给球队的热身时间相当多，不少参观他们练球状况的外宾看到了球队过了一个小时还在进行热身运动，都不禁地问他
何时才要开始练球呢。
而这样的要求下逐渐也收到了成效。在我喜屋是现役球员的年代，冲绳的代表校进到了甲子园，几乎都难以突破其他学校的代表。后来在弘毅教练带领着丰建成高中连续打进了八强，接着又率领了冲绳水产高连续夺得了甲子园亚军，逐步提升冲绳高中棒球队的水平，最后在1999年冲绳圣学打下春季甲子园的冠军，总算是突破了这道大关。然而尽管冲绳棒球水平明显提升了，但夏季甲子园这一关却还是高悬在那。由于赛制的关系，想在夏季甲子园夺冠就必须一路从地方到全国的联赛中未尝一败。然而直到了2009年为止，冲绳都没有学校能达成这项任务。而在我喜屋的带领下，新南高中先是在2007年击败其他的冲绳球队，重返了阔别多年的甲子园战场。接着2010年春季甲子园则是追随着冲绳圣学的脚步，抱走了冲绳第三座的春季甲子园冠军。然后2010年的夏天，在队长兼中心打者的我如古胜次、四棒真荣平大辉以及王牌投手岛代洋奖等人的组合下，先是在冲绳以每一场都至少领先5分的姿态一路杀进了甲子园，接着面对其他地区的代表又是几乎以9-0、8-2、10-3这种悬殊差距挺到了4强赛。而此时4强的对手是来自兵库的鲍德学员， 和大会之前的连战皆捷不同，这次的比赛中，西南在第二局就以0-5落后，倒带洋桨的快速球几乎是被对手给掌握到了。察觉这点的球员连忙的提醒倒带，之后投补更换投路的策略，总算是没让失分继续扩大。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呢读《冲绳不一样》这本好书啊给小朋友听哦。那我们上次呢读到的这篇章节是《我喜无忧的小篆下》，新南高校春夏联霸。花儿姐姐刚才读到的这个部分啊，就讲到说他们呢开始要面对这个四强的对手了啊。那这一次呢跟前几次啊都不太一样，后来发生什么事呢？花儿姐姐就继续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守备稳定下来之后，新南也开始将分数追回来。七局上半，我如鼓的三垒打总算是扳平了比数。而之后轮到了在前面打出双杀打的曾荣平，在鲍德内野区前的守备下，他总算是敲出了一支打穿防线的安打，一举超前比数。新南就以6-5漂亮的逆转拿下了胜利。到了冠军赛当天，甲子园完全是大爆满的状态，看台上挤满高唱冲绳民谣你好欧基桑替新南高中加油的冲绳乡亲，整个冲绳省内也几乎是陷入停顿的状态，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的存在。因为比赛的关系，不少的店家纷纷想着反正今天不会有客人上门的，客人何时会光顾，决赛只有这一天的想法干脆休息，反而是各个转播当中的电视前都挤满了人，而新南高中的体育场更是聚集了大批的群众，一同紧盯着投放大荧幕的转播。而面对高中球界的劲旅东海大相模，以及早就受到了职棒锁定的主战投手1-2-3胜太，新南高中也毫无惧色，一口气狂扫了19支的安打，攻下了13分，而以罕见的昨晚龙卷风的姿势投球的导带洋将，也一路的压制对手，仅仅只在第7局失掉了1分，投完了9局的比赛。而当东海大相模最后一名打者遭到了3振，也终于是宣告从1958年首里高中代表冲绳站上了甲子园以来，夏季甲子园的优胜景旗终于要渡海来到了冲绳。冲绳超过了半世纪的夙愿，终于在此刻完成。在决赛中挤出3支安打，包含了1支全垒打的新南队长我如谷胜次接受在赛后的采访，便这么说道：
这面的优胜锦旗是全冲绳人一同赢得的。
从被挑衅似的问着会不会说日文，看到了日本旗有什么感想，如今站在了日本第一，我喜无忧也在一路走来，从野孩子、田径队员、甲子园四强、社会人球队队员下放到北海道，带着分社逆袭夺冠，加入了日本代表，之后回到了故乡冲绳，带领着育养他的母校站上了日本第一。
虽然有句话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但是就算是井蛙出身，每天向着天际望去，想着如何才能够到达外头的世界，并且竭尽智慧与自身力量实践，总有一天也是能踏出井外，亲见见识大海。
我喜屋如此深信着，时至今日，他仍以新南高中的教练以及校长的身份，将这个精神继续传递下去。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啊终于把这一篇给读完了哦。好，那接下来继续的下一篇呢，它的名字叫做安仁五宗八小站，它呢是永远的冲绳之星。花儿姐姐呢也开始读这篇给小朋友听哦。2018年适逢日本全国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大会，也就是俗称的夏季甲子园大赛第100周年，让本来就很热络的高校棒球赛又更增添了话题。为了纪念这难得的里程碑，冲绳还特别在地方大会的开幕日中邀请两位冲绳出身的前职棒重量级来宾安仁五宗八和石岭和彦进行开球仪式。当天是6月23号，也就是冲绳战争的慰灵纪念日。二战期间出生的安仁武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
我很羡慕现在的球员能够在和平之中打棒球，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珍惜当下，无悔的面对任何的一球。
事实上，这几天安仁武也参访了如基百合纪念塔等战争的相关地点。当他眺望和平纪念馆一旁的海景时，不禁地感慨说：
明明是这么漂亮的海呢。
原来在冲绳战争期间，为了逃难而到海边，因此溺死或者是遭到军队击杀的冲绳人不计其数。美丽的海洋与沙滩淌满了冲绳人民的鲜血，例如在战后的民权运动者，并且曾经担任过冲绳知事和国会议员的大田昌秀，就表示他自己在战争期间曾经在冲绳南部的摩文人附近落海，并且失去了意识，最后侥幸的捡回一条命。而即使在战争之后，那些死里逃生活下来的冲绳人还是常对着海滩抱持着恐惧，就连曾弘毅的传记当中也提过，小时候母亲是不准他到海边游泳戏水的。或许正是因为冲绳惨烈的过去，加上长久以来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间接的让看球成为了冲绳人心灵上的一种寄托吧。除了高校球儿之外，而职棒选手自然也是冲绳球迷们所关心的焦点。可惜冲绳出身的职棒球员虽然不少，能够好好站稳的选手却是不多，而少数在职棒圈发光发热的冲绳球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广岛阪神队的安仁武宗八了。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哼出小豆腐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腐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
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啊，下次再继续的把这个安荣五宗八的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哦。其实啊，每一个人诞生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奇妙。诞生呢，就是指我们的出生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日嘛，对不对啊？那其实呢，当一个人诞生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哦都很喜欢去用一些礼物呢当做是一个纪念。像比如说呢，好，这个爸爸妈妈会做胎毛笔哦。那这个好像是宝宝呢出生之后的一种庆祝的习俗，就是希望能够借此来为宝宝呢带来健健康康成长的一个祈福哦。所以呢，在满月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剃发仪式啊，好像感觉呢要除掉他的这个晦气一样那种感觉哦。好，那另外呢可能也会呢做一些比如说手足印啊，或者是手脚模板的翻印啊，这些呢都是来纪念宝宝的诞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